完美主义毒害我们的心，它让人误以为每种关系都是根据我们的成就和表现维持。只有真正的恩典能让人揭下面具，正视破败的真我。即使我们接受了信仰，愿意放下野心、财富、名誉，但最困难最后才肯放掉的，就是自以为我们可以凭借做什么来赢得与神的关系。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完美主义的病根在于骄傲。读《恩典处方笺》，作者文道。你做事常要重复检查很多次，觉得心理压力很大，精神紧张吗？你后悔做过的事，因为结果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你经常批评和挑剔别人，一直找不到满意的合作伙伴吗？如果情况发生变化或失控时，你很难接受吗？你是否经常感到周围的人对你不满意的压力？当你无法达到标准时，是否常常陷入自责？如果你的回答多数是肯定的，你的性格可能具有完美主义的倾向。心理学家萨拉·埃德尔曼在《改变你的想法》一书中说，完美主义的人不能简单地享受日常生活，因为他们的时间已经被担心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所占据。有时他可能会适得其反，导致拖延和无法作为，因为完美主义者仍停留在之前的事情里耿耿于怀，不放过自己。2017年版《人格与个体差异》披露了一项美国的研究，他们在一组家庭成员中进行了量表调查，显示父母的要求对儿女形成完美主义性格有四成的影响。也就是说，如果你从小经常听到父母说，怎么只有98分，丢掉的两分是什么原因，进不了前十名，你就别学了，学了也没有用，这辈子也没戏了。你以后很可能也会这样要求自己的孩子。你无法完全接纳自己的孩子，因为你自己也从来没有被接纳过。你已经掉进了完美主义的洞里，具有完美主义特质的人更容易患焦虑症、抑郁症、强迫症和饮食失调症。一些完美主义者被上帝无条件接纳的爱所吸引，走进了基督信仰，但很快他们就把父母的形象投射到神身上。他们眼里的神是一位永不满足的神，即使做了多年基督徒，他们也无法爬出完美主义的泥潭。如果你从来没有对自己感到满意，那么下一步是很自然的，上帝也不会对你满意，无论你怎样努力，神都那么难以取悦。这个残忍的神总是会提高筹码，总是要求更多，然后对你说，对不起，你还不够好。已故的大卫·席蒙德博士在心灵医治辅导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曾在美国肯塔基州艾斯伯里神学院担任教牧事工荣誉教授，此前他曾在印度宣教牧养当地信徒有16年之久。多年的辅导经验让他相信，完美主义不仅在社会中泛滥，在教会中同样常见。在《恩典处方笺》一书中，席蒙德凭借其惊人的洞察力，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实用的方法， 帮助我们放下完美主义和罪疚感，找回最真实的自己。英俊年轻的戴法达在印度长大，是研究所的学生，出身基督徒世家，是教会中数一数二的年轻人。每周他都风雨无阻地出席教会的每个聚会，下功夫研读圣经，也无惧印度同学的嘲笑讽刺，忠心地为主做见证。但某天下午，他向席蒙德分享了他内心的混乱。他一回又一回地与该做这、该做那的暴君奋战不懈，内心总有罪恶感和被定罪的感觉，时常焦虑万分，常常贬低自己，觉得没有自尊。他常常需要抑制愤怒或沮丧等不好的情绪。由于良心过度敏感又受到伤害，他逐渐成为律法主义者。当时的席蒙德信心满满地给他了解决之道。戴法达弟兄，你最近的读经生活正常吗？如果你花更多的时间研读神的话，你会得胜有余，有更大的平安。我相信这必可恢复你出蒙拯救时的喜乐。不过，西蒙德牧师，我都照做了。事实上，我已有好一阵子每天都多读一章新约和旧约的圣经。我内心似乎不断地有个声音在督促我，应该更多读经，更多祷告。这实在让我纳闷，可是我似乎从来都无法达到要求，总嫌不够。事实上，这好像就是我的问题所在。席蒙德渐渐了解戴法达灵性的抑郁是因为他忽略了恩典与成长之道。席蒙德起初误以为是他爱神不够，通过帮助许多受伤和丧志的基督徒，他发现这些基督徒的共同特点是敏感、诚挚、非常自动自发，并且工作极度勤奋，他们陷入了属灵成就感的模仿，脱身不得。其实他们陷入了心欲，至少有一部分是他们自己造成的。每个人追求成就表现的程度有轻有重，而完美主义本身就是一种腐蚀人心的有害病毒。它是无数谎言中最可怕的谎言，让人误以为每种人际关系都是根据我们的成就与表现，根据我们做了什么来维持的。许多基督徒为了在未信的人面前表现出见证，把自己活成了道貌岸然的律法主义者，家庭生活毫无乐趣，甚至充满虚伪，成为孩子信仰之路的阻拦。在一次讲道中，席蒙德引用了约翰·卫斯理的例子。卫斯理出身教牧之家，是按例了的英国国教牧师、海外宣教士，一心追求圣洁生活。虽然如此，他仍觉得自己并未与神和好，自诩为边缘基督徒。1738年5月24日，他听到有人朗读马丁·路德的《罗马书》序言时，觉得内心莫名地温暖起来。我感到自己确实信靠基督，唯独基督，并其救赎。他豁然明白恩典的真谛，自此成了个完完全全的基督徒。之前他信的是奴仆式的宗教，如今却有儿子的地位了。这次讲道对戴法达触动很大，恩典开始进入他的生活。后来戴法达告诉席蒙德，每次如果他觉得自己又回到了过去那奴仆式的生活，他就会停下来，在祷告中提醒自己说，亲爱的阿爸父，我是你的儿子，我要活得像个儿子。 戴法达的经历也是加拉太教会的经历。许多从恩典入门的人都不知不觉地认为神恩典的持续有赖于我们接下来的表现。我们狡猾地认定已经靠着人的作为赢得神的肯定，靠努力填满成就的鸿沟。当然，不是在靠从前所谓的好行为或努力工作或善行。我们的认识进步多了，现在我们知道要靠恩典的管道，祷告、读经、见证、服事，这些被视为基督徒成就的表现。以恩典为本，被改变为以成就为本。然而，与恩典为本的事实，从不为其他任何事物所代替。许多信徒这种徒劳无功的企图，就是他们在情感上、灵性上挣扎的原因。对完美的渴望让人苦恼不已，因为负荷太重，承受不了，人最终会在重担下被压垮。这正是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人类学教授约瑟夫·库克的遭遇。库克是一位杰出的哲学博士，在圣经神学方面受过良好的训练，然而神经衰弱导致的抑郁使他无法教书，甚至不能阅读圣经。正如他说的，我是妻子的负担，对上帝和其他人来说，我都是无用的。我发明了一个不可能的上帝，我神经崩溃了。库克相信恩典，也教导恩典，但是他对上帝的真实感受与他的教学是不相符的，他的上帝缺乏仁慈，令人不快。上帝对我的要求如此之高，对我的看法如此之低，我只有在他的皱眉下才能生存。他整天对我唠叨，你为什么不祷告？你为什么不多做见证呢？你什么时候能学会自律？你怎么能让自己沉寂于这种邪恶的想法中呢？这样做，不要那样做，产量、悔改、努力工作。上帝总是用他的爱来对付我，他会给我看那双钉痕的手，然后瞪着我说，你为什么不是个更好的基督徒呢？忙碌起来，按照你应该的方式生活。席蒙德认为库克被完美主义挟制住了。完美的概念来自神，因为神创造了完美的世界，并按着自己完美的形象创造了完美的人类。然而，当亚当夏娃想要像神一样的时候，不仅没有提升自己的地位，反而贬低了自己的地位。他们无法达到那唯独神才特有的荣耀与完美，反而失去了他们过去唯一的完美之处，即神所赐给人类的礼物，有神的形象。人类虽然按照神的完美形象所造，但这形象已经覆水难收，已无法再回到伊甸园过去所代表的完美了。我们不仅失去了完美，也失去了赢得完美、表现完美、取回完美的能力。我们活在失乐园，没有回去的路了。但我们还没有丧失对乐园的记忆，或是对完美的需求与渴望。神仍然把这种对完美的切慕留至人心。这种切慕也是人类一项基本的渴求。就如对食物、安全感、归属感、他人的肯定与情爱以及性的需求一般，还有超乎这一切的爱与被爱的需要。席蒙德认识到，驱策我们追逐完美的动力，是使我们感到需要神的主因之一。这种对完美的渴望会让我们苦恼不已，但它也是神放置在我们心中的空缺，唯有神才能填满。 西蒙德在书中提到，阻碍神的恩典进入生命的一个巨大障碍就是罪疚感。人们无法相信自己是好的，常常回到自我鄙视的状况，因为他们没有真正饶恕自己过去在道德上的失败。他们说，是啊，我是个基督徒，我相信基督为我的罪死了，我也相信神已经赦免我了，可是我灵里仍然深深地为某些事情跟自己过不去。我让录像带放慢速，不断地重播，结束时就再责备自己，贬义自己一次。神的恩典使我们成为可贵的，有价值的，不是因为我们成功地完成了什么，或达到了什么标准，而是神按着我们原本的样子接纳我们。扭曲的福音信息使许多人贬低自己，觉得自己没有价值，这是罪恶感与羞辱感的根源。如果我们在教会活动、工作、婚姻、教养子女或棘手的人际关系上稍有差池，我们就会很自然地坠入罪恶感里。许多教会以该这该那作为评估成功的标准，在这样的标准之下，不论是传道人或平信徒，都很容易陷入我失败了的陷阱中。我见过不少年轻的传道人，就在地方或区会种种表现的要求下，因压力太大而崩溃，最后离开了服侍的工厂。西蒙德在他的另一本经典著作《商誉》里谈到，撒旦的兵工厂里最大的心理武器是使人有一种自卑、不称职和自我价值低下的本能感觉中。这种感觉束缚了许多基督徒，尽管他们有奇妙的属灵经历，尽管他们对神的道有信心和认识，虽然他们理解自己作为上帝的儿女的地位，但他们被纠缠在一个绳结里，被可怕的自卑感束缚着，被一种深深的无价值感束缚着。这种内疚能够触发一个人的愤怒，在自纠里挣扎的人失去了神的平安，因为平安是基督徒生命的一个特质，失去平安就显示我们与神的关系出现了问题。大卫犯罪后，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与神的良好关系，他祷告说，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当我们没有喜乐平安，就容易变得烦躁。如果隐藏的罪不对付，不到神面前认罪，领受神的赦罪之恩，这种烦躁、愤怒就会不断地在心中积累。牧者如果陷入这样的光景中，连他们的讲道也会严苛和论断人。他们会把自己的不快倾倒在会众身上，污染会众的心。多年的牧会工作使西蒙德有机会辅导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他深深觉得，我们最后才会交给神的那一样东西，就是承认我们根本无法拯救自己。我们愿意放弃罪、野心、金钱、名誉、舒适的生活，我们甚至愿意把所有的奉献给神，但是最困难、代价最大、最后才肯放掉的，就是自以为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赢得我们与神之间的正确关系。完美主义的病根在于骄傲。西蒙德认为，自傲的病毒使我们把生命建立在致命的谎言上。这个谎言宣称一切都看我们做了什么，我们表现得多好，我们付出了多少，以及我们的工作成效而定。这种骄傲的自我依靠与恩典恰恰相反。许多基督徒打着恩典的旗帜，虽然他们能够讲出恩典的道理，活出来的却是一副工作取向的样子。他们所谓的救恩或安全感都建立在他们读了多少圣经、做了多少事工、 美好的善行是被神接纳后生发的果实，是我们对神无条件之大爱的回应，而不是蒙神接纳的原因。西蒙德说，最极端的例子就是许多人热衷的那种宣讲健康与财富祝福的福音，这种要什么就宣告什么的福音，使基督信仰被世界的文化弄得面目全非。西蒙德听过一篇讲道，引用的经文是那位富有的少年官的故事，但结论却十分的荒唐离谱。那位富有的年轻人逃避耶稣的挑战，不愿放下一切跟随主。台上的牧者居然说道，可怜的傻瓜，他不晓得只要他肯顺服耶稣，放下他一切所有的，耶稣绝对会使他成为亿万富翁。一切背后仍然是企图用成就和表现证明自己得救的心。成功人士最大的悲哀是他们惯于依靠自己，依靠自己周围的各种资源，他们的一生可能从未别无依靠，单单依靠耶稣。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只有当我们认识到完美主义也不能救我们，转而真正仰赖神的恩典时，恩典才会作王。真正的恩典会让人有勇气，勇敢地揭下我们的面具，开始正视我们的真我。神所爱的，基督代死的，就是我们的真我，那带着罪和缺陷的真我，也正是他一向所了解而从未停止去爱的。真实地体会到这件事，会使我们勇气去面对真实的自己，这也是骄傲的人最想要逃避的。西蒙德在书中提到一个见证，二战期间，史塔波库斯基是波兰地下运动的战士。不幸的是，当战争结束时，他阴差阳错地被俄军逮捕了。他与其他15个波兰人被带到苏联，在战犯法庭受审。因为有些西方世界来的观察员在场，法庭必须迫使这些罪犯承认通敌，好使他们被控的叛国罪能够成立。事实上，他们是一群帮助政府抗击纳粹的爱国志士，如今却被控通敌。在审判之前，这些人被带去接受严格的拷问，苏联当局试图在精神、心灵、情感上瓦解他们，迫使他们承认指控。16人中有15个在巨大的压力下崩溃了，只有史塔波库斯基没有屈服。尽管连续69个夜晚，他承受了141次一连串非人道的审讯，他还是撑住了，甚至到一个地步，连审讯者都崩溃了，必须换人才能继续下去。那些折磨他的人，无情地翻检任何一件他做过或是没有做过的事，在他的工作、婚姻、家庭、孩子、性生活、教会生活、公共生活，甚至神学观点上翻检一切可能引发他罪疚的内容。除了数星期的挨饿，不让他睡觉，最阴险的是，他们把他最要好的朋友们的签署的指控摆在他的面前，他们都说他有罪。审讯者告诉他，你的情况是无望了，就要结案了，干脆认了吧，起码还能判个有期徒刑。 否则必死无疑。但史塔波库斯基拒绝了，他说他没有做叛国贼，不能承认那些不实的控诉。由于有外国观察员在场，最终他获释了。很明显，他并非没有软弱，他的控告者一次又一次指责他，但他从来没有被击倒。他之所以坚韧不拔的秘诀是，每天绝对坦诚地把自己摆在神和他的控诉者面前。他知道他是被神接纳，蒙神所爱，被赦免，被洁净的。所以当他们的指控个人的过错时，他坦然以对，甚至欢迎他。史塔波库斯基一再谦卑地说，我从不觉得需要找借口来表明无辜。当他们证明我是一个懦夫时，我早就知道自己是。当他们指控我有邪恶污秽的思想时，我也老早就知道了。他们指证了我所有的不是，我却对他们说，不过先生，我比你所说的还糟。你要知道，我已经学会不需要为自己辩护，有一位已经为我成全了一切，那就是耶稣基督。他以持续的祷告维持信心的活力，让一切对其他的事情的中介都服在对基督的忠诚之下。因为史塔波库斯基可以在神面前完全诚实，他也可以在他的控告者面前完全诚实。他可以自由地承认他个人的失败，因为他知道在十字架上都被担待了。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如此，当我们明白，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就会找到勇气去面对我们内在的需要的真理，并经历神医治的恩惠。有时神允许真正的逼迫来临，是为了让那些骄傲者从基督教的舞台中央走下来，停止他们依靠外在行为进行的表演，显出里面的脆弱，因为他们着力打造的是自己的形象，他们还没有学会真正依靠神的恩典，接受自己的破败。
我心要安静，我听你声音，寻求你，离上加利利，行走也不疲惫，安上加恩，领我在泉源之地，一首吹心要安静。